美国参议院通过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7700亿美元强化美军实力。拜登政府因毒品走私制裁中国个人和公司。台湾将举行公投，台湾民意如何影响美中台关系？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参议院周三通过了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多项强化美军实力以应对中国军事挑战的条款。另外，台湾即将举行四项公投，这将如何影响美中台关系，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三访问了肯塔基州，实地查看一连串龙卷风所造成的灾情。拜登听取了救灾努力的情况汇报，他搭乘飞机飞过被龙卷风夷为平地的梅菲尔德和道森斯普林斯这两个城镇的上空，然后沿着废墟散落的街道行走，慰问幸存者。拜登答应迅速提供联邦资金帮助社区重建。拜登批准将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伊利诺伊这三个遭受龙卷风袭击的州宣布为联邦灾区。龙卷风在上个周末袭击了肯塔基等州，各州总共至少有88人死亡，数千人无家可归。华盛顿邮报本周报道说，华为公司在监视与跟踪中国民众上发挥的作用比该公司所承认的要更广泛。华为技术帮助中国政府通过声音识别与脸部识别来进行监控和跟踪。白宫国安会告诉美国之音，拜登总统认为华为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并联合各国排除华为进入 5G 网络。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耀义，
让我们知道12月14号由华盛顿邮报来这个报道的这一份的报告呢，是针对华为公司有100多份的所谓机密的演示文稿进行研究。那么结果显示，这些这个 PPT 的文稿呢，显示了华为的技术是如何的来协助中国政府透过声音的辨识还有脸部的辨识呢，来监控他们所感兴趣的政治人物以及管理意识形态、再教育还有劳改计划，并且呢也帮助零售商使用脸部辨识来追踪购物者。那么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这个它的结论跟之前华为所承认的他们帮助中国公司的这个作用对它来得大。那美国之音就询问了白宫国安会说，在这个新的报道出来之后，是否会造成拜登政府更加担忧华为对美国带来的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一位国安会的发言人就在12月15号星期三回应了美国之音，说拜登总统与拜登政府持续相信华为是国家安全威胁。国安会的发言人说呢，这就是为什么华为继续存在于实体清单上，而本届政府依据第14032号行政命令对其实施管制。该行政命令禁止美国资金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中的国防运作与相关材料及或监控科技的领域。那么这国安会发言所说的14032号行政命令呢，叫做应对为某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提供资金之证券投资所产生之威胁。那是在2021年6月3号由拜登总统签署颁布，同年8月2号起生效。该命令呢，就刚才说的是禁止美国人或公司来投资美国政府所认定与中国军事、国防以及监控产业相关的中国公司。那我们也知道呢，在2021年5月，华为也曾经表示说愿意跟英国等相关国家来签署一个叫做无间谍的协议，让华为的设备达到无间谍、无后门的标准。不过呢，即使华为这样的表态，也没有平息世界各国对华为的担忧。对美国之音又进一步的询问国安会说呢，是否会对华为实施更多的这样子的管制。国安会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说，除了美国已经认为华为构成了国安威胁，数十个国家也有相同的忧虑，并且已经采取步骤来排除华为进入其 5G 的网络。美国已经动用了外国直接产品规定，限制华为取得任何美国组装设计并且可用于 5G 之晶片，这对华为造成直接的冲击。 该公司正在耗尽其先进的晶片库存，全球数十国也正在采取步骤，在架设 5G 网络时排除华为。我们正在与盟友及伙伴们合作，为可信赖的电信设备及服务支持一个有活力并且多元的供应链，这包括支持一个开放可互相操作的做法，如开放无线接入网政策联盟 Open RAN 这个技术，就有潜力来增强并且促进市场的竞争，并且降低成本来改善安全。那我们知道呢，拜登政府在最近几个月是特别的强调可信赖又安全的半导体供应链，也特别突出了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上的重要地位。那目前我们看到了四位五眼联盟的成员，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英国，都已经对华为的 5G 做出了某种限制。那么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表示正在考虑。好了。
是，那么另外要依我们知道，拜登总统是签署了行政命令来打击进行毒品走私的外国人士和实体，那么其中呢就有一名中国的个人和四家公司受到了制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拜登总统呢就在今天12月15号星期三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名为对涉及全球非法毒品走私之外国人士实施制裁，来打击外国人士进行毒品走私活动。那么当中呢，有一名中国公民以及四家的中国公司受到了制裁。那白宫国安会呢，在周三的上午特别为这个新的行政命令召开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在会上呢，资深官员表示，从2021年4月底来统计过去12个月的数据显示呢，有超过10万名的美国人因为用药过量而死亡。那么这一份的行政命令加强了财政部来打击毒品走私的能力。那么国安会的资深官员也表示呢，之所以来制裁这些中国实体，他说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是许多合成阿片类药物原料的发源地，美国借此来传递一个信号。那国安会的资深官员也表示呢，这五个受到制裁的中国实体是因为参与将芬太尼或其他合成毒品走私到美国，或出口各种能够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而受到了制裁。那么这名单上呢，受到制裁的中国公民啊，照他的这个英文的名字来翻译的时候，他是叫做叶全发。那么四家公司呢，分别为武汉远程共创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迅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河北的环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河北爱屯商贸有限公司。那么根据财政部提供的资料呢，这个叶全发他是中国公民，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进行毒品走私，运送芬太尼、合成代谢类固醇以及其他的合成药物到美国，并且呢控制了一个公司的集团，负责向公众还有私营的企业贩售化合物以及芬太尼的潜艇化学品。其中一家公司就是刚才提到的也受到制裁的武汉远程共创科技有限公司。那么叶全发呢也被美国认为是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合成代谢类固醇的生产商，而当中许多都流入美国，他并且呢也使用包括像是 Bitcoin这样子虚拟的货币来进行买卖。现在呢，美国国务院已经发出了悬赏，只要提供资讯来协助逮捕叶全发的人呢，可以获得高达500万美金的奖金。好啦，
好的，感谢姚毅的详细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通过新财政年度国防开支法案，为五角大楼提供必要的资金维持美国军力。法案将送交白宫，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参议院星期三以88票赞成、11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最终协调版。这部法案上周获得众议院的跨党派支持，以363票赞成、7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新财年的国防授权法开支总额高达7700亿美元，较拜登政府所提出的开支计划多出了250亿美元，同时比去年的国防预算增加约5%。法案将拨款71亿美元注入太平洋威慑倡议，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提供资金。法案同时还包括多项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具体措施，包括将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此外，法案还要求国防部禁止购买任何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晚间一致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法案将禁止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星期二表决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为两院磋商后的最终协调版。当天上午，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发推文称，他与推出这部法案参议院版本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已经就法案的最终文本达成协议，将在两院推进法案，尽快将文本送到拜登总统桌上。法案将要求国土安全部拟定一项清单，列举出与中国政府合作压迫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实体，并禁止所有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流入美国市场。接下来法案将送交参议院表决，预计也将获得跨党派的大力支持。法案有望在年底前正式生效成为法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东南亚之行，并访问马来西亚。布林肯和马来西亚外长阿卜杜拉会面后共同会见记者时，布林肯说，两人都认为有关南中国海主权问题的所有争议都应该以和平的方式依照国际法去解决，所有主权声索都应该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阿卜杜拉说，两人就包括南中国海问题等多个议题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称马来西亚高度看重美国为提升它的国防能力和海上安全执法能力方面继续提供的支持。马来西亚是多个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声称拥有主权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主权，并不断提升其声张主权的力度。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说，该局的帕克太阳探测器本星期成为了第一个进入日冕，也就是太阳大气层外圈的宇宙飞行器。 NASA 星期二在新奥尔良举行的美国地球物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了这样的消息。 NASA 科学家在一项声明中说，这个探测器实际上是在4月18号进入的太阳日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收并检查数据之后，科学家如今才证实帕克完成了任务。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台湾将于12月18号举行四项公投，引起外界的关注。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台湾的政治，也与美中台关系密切相关。今天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顾展龙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展龙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说到台湾将会在12月18号举行四项公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四项公投都是什么样的内容，有怎样的意义。
好，台湾这一次的公投呢，就要在这个星期六开始举行了。那这一次的投票有四个议题，包含重启核四、同意核能电厂重启发电、反对莱猪进口，也就是反对美国含有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到台湾。那再来是公投绑大选，也就是公投是不是应该跟全国性的选举绑在一起。那最后一个真爱早教，指的就是台湾中油的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是不是应该要跟迁，是不是应该要迁离桃园的大潭早教区。那这一个呢是环境生态上的相关议题。那目前呢，其实这一次的公投呢是独立举办，以台湾的两大政党来说，国民党和民进党各有不同的立场。那国民党喊出一个口号，就是四个同意，也就是重启核四电厂、反对莱猪进口、公投绑大选和迁离三阶、迁离第三天然气接收站。那民进党的立场是针对这四个公投案全部反对，全部不同意。那如果依照台湾的公投法规定，公投案同意票必须超过总投票人数的四分之一才算过关。
是展龙，在这四项公投中可能最受外界关注的就是美国菜猪的这个议题。那么台湾也有研究机构有调查显示说，中国在这半年以来是针对这个议题做了这个资讯操弄，来煽动台湾人以美和仇美的情绪。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我们说的美猪啊，其实在台湾都是说莱猪，就是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那怎么用莱猪来做这个资讯操弄呢？那最近台湾有一份报告，一个研究团体呢叫做 IORG， 就是 Information Operations Research Group。 那这个团体呢是专门研究资讯操弄和中国对台的影响力作战。 他们整理了今年从四月到十一月底有关于中共或者是一些亲中媒体释放出来有关于这次公投议题上一些错误不实或者是缺乏科学证据的假消息。那其中有八项资讯操弄，七项都是针对莱猪。我列出来给大家听听看。第一个是呢，因为台湾购买了美国莱猪武器，所以应该得到美国疫苗。台湾猪肉在香港验出含有莱克多巴胺严重超标，台湾莱猪制品在港销售，所以莱猪也有在台湾卖。台湾的军队已经吃了美国莱猪，也还有160个国家禁止进口莱猪，执政党进口莱猪出卖民众健康，以及中共官媒引用网友言论，把莱猪类比为毒品。那其中第一项论述哦，就是说把这个美国的猪肉和武器跟疫苗连结在一起，这是资讯操弄上面在操作不当的因果关系。那其实呢，把台湾跟美国买武器、进口美猪和疫苗连结在一起，就是这个其实早在半年多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今年五月的时候，台湾有一度疫情相当严峻，那当时台湾其实是很缺疫苗的。那这项资讯操弄的论述就是，即使台湾跟美国买了莱猪武器，还是拿不到疫苗。到了今年六月的时候呢，美国宣布要赠送给台湾75万剂的疫苗嘛。那这个时候呢，中共的传播节点又出现了说，台湾购买了美国莱猪武器，所以应该要得到美国疫苗。这个其实就是在说，没有疫苗的时候说，哎，你看啊，你跟美国进口了一堆东西，美国还不是不给你疫苗。那美国真的把疫苗送给台湾的时候，资讯操弄又改口说，哦，因为美国跟台湾跟美国买了这么多东西，所以得到疫苗是应该的。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莱猪议题会成为这个资讯操弄的议题呢？就是包括这份报告，还有我就是我最近问了不少专家学者。那其实都是认为呢，因为莱猪议题是与台美关系直接相关的，那我们今天的莱猪通过了，可以在台湾贩售，那表面上看起来呢，就是台湾政府和美国的关系就是再进一步。那大家都知道，中共其实是非常介意台湾和美国的关系的，那透过莱猪进口也被认为是中共反独促统的一大阻碍。那今天我们说莱猪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台美关系，但是却被塑造为食安问题。应该是这样说好了。我们今天不是说吃了这个莱克多巴胺的猪肉是有多健康，但是无论如何，目前的莱猪也就是美国猪肉是符合国际标准的。那全球也有109个国家或地区允许含微量的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所以进口莱猪基本上是台湾人民的另外一个选项。那现在所谓的资讯操弄，就是在试图用这个民生问题、食安问题，让台湾的人民对于美国猪肉心生恐惧。那同时也煽动了这个台湾人民对于民进党政府的不信任，认为政府怎么会进口这样的猪肉来残害台湾人民。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哦，前面列出来的资讯操弄，其实有两项是中共官媒直接发起的假消息。第一个呢是台湾猪肉在香港验出莱克多巴胺严重超标，这消息是来自香港的文汇报。那另外一个是中共官媒引用网友的言论，把莱猪类比为毒品，那这个是香港的中统社释放的讯息。那这讯息呢，甚至是影响到台湾国民党的一些政治人物的论述，就是在很公开的场合啊，说如果你开放莱猪进口的话，就像开放海洛因进口一样。这其实是非常错误而且荒谬的言论，但是却可以煽动恐惧。
是。那么中共所宣传的这些虚假信息或者是误导性的信息啊，那就你的观察来看，是否会对台湾的公投结果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美台关系？
是，其实我有观察了一下这次这个台湾公投的民调，那综合各家的民调，就是预估这一次的投票率是不会超过一半的。那甚至我还有看过更低的这个民调，是只有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投票率。那在这四个议题上面呢，同意的百分比就是整体上是超过不同意的，也就是重启那四项同意，重启核四 核四电厂反对莱猪进口公投榜大选，还有千里三街。而且光刚说的那个莱猪议题啊，其实真的是最多人关注的。一直以来的民调其实几乎都有一半以上的台湾民众是反对莱猪进口，那这个同意和不同意的票数是差距最大的，所以在反对莱猪的这一项公投上面有极高的可能是会通过的。那但是这一个问题呢，是不是在资讯操弄下的影响，其实每一项议题都是重要议题，所有的相关的资料都是非常多而且非常复杂的，那也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真正的了解吸收消化之后，然后再形成自己的观点。但是其实现在的重点就是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关心社会议题，那在台湾有不同的党派，然后有不同的口号，像是刚刚有说国民党是四个同意，民进党是四个不同意，就是把所有就复杂的议题都简化为是非题、圈叉题，那这也是很明显的一个资讯操作。那像我访问的专家其实就有说明啊，在资讯操作就是在利用资讯不对等，那因为怎么说呢，一般的民众是没有耐心去读这么多资料，那操弄者就会很容易的来这个简化讯息，把讯息化为口号或者是简单的图像啊、梗图来吸引，就是来不当引导这个社会大众。那再来呢，莱猪议题我刚刚说明了，其实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台美关系的国际议题，但是民众有没有真正去了解这个莱猪议题的本质，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如果今天有资讯操弄把它操作为食安问题的话，那大家就会害怕，也就是会影响到公投的结果。那目前的台湾的经济部是预估，要是反对莱猪通过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到台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不过这未来还是值得观察。
是，我们说到中共的这个资讯操弄，我知道你针对这个两岸关系是做了很多的报道，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台湾的年轻人对于现在的两岸关系是持一个怎么样的看法？我知道你是采访了一些台湾一线的一些年轻军人，那他们是怎么看待当下的台海形势的？现在这个两岸的这个紧张关系对于台湾现役的军人有怎么样的影响？
是哦，因为我前阵子其实是有访问到现役的台湾的海军还有陆军，那尤其是海军哦，在对于两岸关系的紧张，就是他们感受到两岸关系的紧张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有海军弟兄告诉我说，他历经了两任总统，那上一任其实是比较亲中的总统马英九执政下，台海关系其实就没有这么紧张，也就是这个没有这么紧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任务其实就比较少。那但是民进党政府上任之后呢，他们备战的压力是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台湾一级舰上那些挂有飞弹的这个军舰啊，其实都有一个立即性的压力，一旦有共船呢在台湾的边界侵扰，他们就必须马上出动，就紧急出动，这样的状况是越来越频繁。这个其实就是像那个共机在扰台一样，空军立刻出动，海军其实也是一样的状况。那其实海军有跟我说呢，中共的军舰很喜欢在海，就是在那个台湾的海上界限上面游走。那每当这个时候呢，他们也只能紧盯着共船，不让他们越界。那他们也是在常常是在海上做重复的操演，模拟两岸如果发生战争，然后共军打来的情况。虽然说一直不断的演练，当然还是希望这些操演是不会派上用场。那现阶段呢，台湾的军队其实是精兵制，所谓的精兵制呢，就是以志愿役为主，我想当兵那我才当兵。然后我另外有访问，除了海军之外，我也有访问到陆军。那在陆军其实就是近年来无论是专项训练啊，或者是演训模拟，然后或者是操课的品质其实都有大幅提升，而且他们的装备呢也不断的在提升。但是陆军比较没有第一线接触中共的军机或是军舰的压力，紧张度比较没有这么高。不过其实像空军跟海军啊，确实是很有备战压力的。
是，那我们最后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两岸在商业还有其他方面的交流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像台商，他们如何看待中国的市场，还有当前的两岸关系？
是，因为我访问到年轻的一辈跟老一辈的台商，那老一辈的呢，因为经历过比较好的年代，尤其是他们是90年代首波西进， 的台商。那当时中国比较便宜的劳工和充足的原料，让他们赚到了很多钱。那跟30年前比较起来，现在的中国虽然内部经济是大幅的进展，尤其是但是各省的工资都是三级跳，所以台商的获利哦，自然是没有以前这么多。不过呢，近几年呢，共产党政府也是对这个台商有诸多限制。像我在之前访问在东莞做家具的台商就说，基本上他们是不敢在政治上有任何表态的，而且中共呢也会对台商的政令，就是中共也会对台商做一些政令宣导，例如说要他们忠诚爱祖国。那因为这些台商呢，有历经了30年，中间也有许多台商呢有遇过说中国合伙人把台湾的人技术学走，再一脚把台湾人踢开，导致他们在言论上是处处小心，那行为上也很容易对中国人处处防备。那但是我访问到年轻台商呢，就确实有不同的看法。那年轻的一辈可能就会认为说，中国经济呢崛起对台商是很有利的，因为毕竟市场还是大的。那如果中国经济变好，消费力提升，跟你买的东西自然就会多。那我访问到的年轻人是非常看好中国市场，但是同样的一点就是他们都不会在政治上表态，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好的，非常感谢驻台北特约记者顾展龙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谢谢。
美国多个州遭受龙卷风袭击之后，民众展开互助行动。在受害最严重的肯塔基州西部的梅菲尔德镇附近的教会行动起来，为灾难的受害者提供避难所，同时也收集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捐赠。来看一看。
We had folks who wanted to do whatever they could to help friends and family, whether they know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or not. Everybody in our community feels that way. It's a small town, and so knowing that their neighbors down the street were in a serious need, folks just started pulling together everything they thought that we would need.
So today I went out and I put a pizza box on my mailbox and I said, need help. And some wonderful people from this church stopped. They brought us here. And so we went out and we got in the shelter, closed the door, and within 10 or 15 minutes the tornado came. It was like a freight train right over the top of you. And it just kept roaring and roaring and roaring. And finally, when it stopped, I got out and I could see the trees were all over the house. We've worked so many years for all this and it's up in smoke. Nothing. 50 years. We don't have a house now, no cars, no nothing.
Folks are just trying to figure out which end is up. It's very much, sometimes they don't know how to put one foot in front of the other. And so it's our job to just help them walk through that as much as we can.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